听乐，玩乐器，享受生活，欢迎收听乐手潮播客室。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你不要自己笑场，很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Hey，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傀儡。今天呢，在我旁边有我们的姐妹仔熊。
Hello， 大家好。
啊，今天有两位来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不过大家其实看标题应该知道是谁了。我们在我们现场的是一级玩家的林老师跟 Koba。
嗨，大家好，大家好。
Hey， 既然今天找到他们来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不会太集中在音乐上了，
对，不会太集中在乐器上。
哎，对，我们来聊一聊电动吧。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这个地方，乐手潮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司，然后是专门在负责什么，还是其实都有
音乐乐器产业相关报道？
对，
对，是报道，所以你们是媒体，
我是媒体。
哦，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需要干爹干妈来给我们补，就是
一点赞助
东西。
因为之前是我们有录过那个，就是乐手 Jam 的那个活动。
对对对对 对, 對，就我剪的。嘿，
哦，啊，所以是你是主企划吗？
对啊，声音是我先做好，然后大家丢给他。
反正我们两个就是会互相想企划，就是有时候是他想企划，有时候我想企划，然后反正就一起执行。
所以这边有个老板，还是你就是老板？
我不是、欸。对啦、嗯、我们就是统合，就所有音乐人会需要知道的东西，像是音乐类、乐器类，或者可能甚至乐手的生活类，这些都我们都是囊括进来、
哦。反正就是媒体这样。
对，就是个媒体，
就是媒体。
对啊，只是我们是台湾少数有在报，就是尤其跟乐团相关的器材的媒体这样。
哦，是啊、哦。
对对对，嗯、就是比如说 NAMM Show， 像去年的 NAMM Show， 他就直接飞去美国了。
Yeah，
去年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对对对，他一路被疫情追回来，
太幸运了。
对，
真的是太幸运
了。我在青岛转机，整个都、就是。对，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就是你一随时就是后面就新闻跟过来说啊，青岛有一名哦，然后我后来在厦门、
欸、几月的时候，
一月，我
哦一月还好啦，
快炸了
就那个时候就是大陆已经开始炸，就我飞去美国的时候，我先到福州，然后那时候他们已经跟我讲说哦，就小心要大陆那边好像有一些什么病的问题，这个样子，
不知道
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对不
对？
对，
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从美国搭飞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全飞机的中国人都戴上口罩了。Oh. 对，然后那空姐也全部戴上，很可惜，因为厦门航空的空姐很漂亮，每个都很漂亮，
马上就发出痴汉发言，我说、哦、我是受不了你。
对，然后可是，然后一到青岛以后，同一班飞机，我们下机转机又回到这班飞机上，全部改上 N95。就是整个全部急速往上，直接往上拉。
他回到台湾，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说刚好接着过年了、啊，
除夕夜，我除夕夜到台湾。
哎、欸，所以你回来的时候有隔离？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隔离，
不用隔离，
签单子而已。
那时候不知道吧？哦、不知道要这么严重、
嗯。那时候还没有想过会就是在国外也会爆发。那时候就只有针对大陆的部分。嗯，对。然后就后面就很可怕了。
对。那时候是台湾开始，因为我们自己会开始紧张嘛，因为毕竟嘿
那么近，然后就大家又返乡潮，
对对 对, 對、啊，我们自己会紧张啊，只是他那时候还没到隔离的阶段啊，开始要隔离了。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二月中那边就报军去欧洲嘛，
对对对
对
对,
對啊，然后那时候去欧洲他，他就看他们路人都不要不进这样，对啊。然后回来，我们好像三月初那时候回来，然后一回来就接到欧洲那边消息大爆发，
哦，欧洲大爆发，
那你们也算是逃过一劫。
对，对我那时候三月回来也还不用隔离啊，对啊，然后欧洲就爆了，整个爆了，
欧洲蛮惨的、欸，
对啊，
那个最幸运的就是那个 David 504啊。
哦、对啊，刚好来台湾玩、哦，
对吧、啊？他应该还没回去吧？我看他的场景还没。
我听说回去了、欸，
回去了，回
去了，
回去了，回去 了,
回去了、嗯。
他在台湾应该不能待那么久、啊，他那个签证应该早就过去。
他那时候去台中，是我学那个学生的一间乐器行、大鼻子，你们不知道、
大鼻子，我知道大鼻子。
他那时候不是去台中大鼻子，然后被我学生拍张，我说：“哦，他怎么在这里？”
那个，然后我有碰到有朋友在捷运站遇到他，台北的捷运站遇到他，
哦、
然后有跟他合照、
哦哦
嗯，对对对。
超幸运的，而且你不觉得超讽刺吗？在台湾没有几个人认得出他来，就是大家不知道，就在亚洲没有人知道
他
是
谁、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有在关心，就是我靠，对不起，
六百万级 YouTuber，
没有没有，他九百万了，
九百了
，哇，
他真的超他应该是乐器的 YouTuber 订阅最多的，
对
对，
真的、欸，
我前几天才看他的影片，九百万，傻眼，
超傻眼的，
超屌，真的太厉害
了，不过他骗子真是蛮。
多元呐、
啊，很有趣啊，
对啊，
就是很有创意，
很赞。
重点是他可以坚持，就是用 bass，
对，他就用 bass 去做任何的东西，而且重点是其实他。其实他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还蛮有 sense 的，
乐器界的 PewDiePie
很强，真的强、
嗯，他真的很强。
就是有一种就是哎、欸、PewDiePie 来台湾，然后没有打电动的人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差不多的概念、
怎么会这样子？
欸、不过蛮有趣的 ，PewDiePie 其实我看他的影片几乎都不是看直播或者是他打电动影片，都是他
剪辑过的吧？
就是在
报新闻、
搞笑之类的。对对对，其实现在蛮多 YouTuber 真的这样崛起，很早期都是靠电玩。
不一定啊，要看啊。你看什么 Smash 那一种的，对，就是拍短片。
哦，他是 Smash 真的是有够早期的。
但 Smash 也有电玩的元素在里面。
哦，对，
对，
它是有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一定都会有这个东西的元素在里面。
到 Smash Gaming， 后来他们有专门开一个这样的台，
然后后来就删掉了。嗯，听起来好难过，对不起。
哎、欸，你们知道一个叫 The Do 的？
我当然知道啊，他每次
屌的
这个那个陌生交友软体上面那边弹吉他，干超秋的。
对啊，哎、欸，可是他真的很强、欸，
他真的很强，他真的很强、
啊。然后钢琴也会，唱歌也会，
对，
人不知道帅不帅啦、嗯，
反正他都不露脸了。
对啊，
我们都只认识他的肚子。
对，
不像 PewDiePie 其实也常后面是挂一把吉他，他自己也是会乐器的人、啊
应该说，国外这个风气还是比较盛行一点啦、啊嗯，大家多少都可能摸过一点之类的。
对啊，玩音乐的人、打电玩的人，其实他们交集其实是蛮多，尤其欧美啦、
嗯。而台湾蛮多这种就是跟动漫有关或游戏有关的 YouTuber 之类的，他们其实多少都会一点乐器啊，像
我觉得阿神就会、啊，阿神是大提琴吧？然后
AJ 我记得会弹吉他嘛，对。
我不知道，还有谁、我们认识？
阿乐
吧，对啊，阿乐小提琴，
大天神
打鼓、
欸，他算实况组，
他算啊，
他算、嗯，对啊，
对，就是基本上，
很多啊、鸟屎其实也会乐器
哦，对，鸟屎会弹吉他、啊，他唱歌又好听，
鸟屎主要是唱歌啦、啊嗯
欸，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电玩？
我应该是小时候第一次玩那个，我记得是 Sega
时代吗？
但是我只记得那个外形是 Sega， 可是我玩的是红白机的游戏，
就是夜市盗版那
种，对，应该是盗版，
oh, okay.
对，应该是盗版。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印象超深刻，因为是玩魂斗罗
啊， oh,
对，魂斗罗。然后我妈在旁边录，因为我每次只要魂斗罗不是要闪子弹吗？嗯，我只要闪子弹，我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就是对，会去跟着扭，然后我妈就觉得很好笑，嗯，对，然后再来是最早是 Windows 上面 DOS 的时候、DOS 到95的时候有一个是像素版本的雷电
哦、oh.
很早很早的，因为我爸是工程师、我爸是建筑工程师，所以他很、我们家很早以前就有电脑、所以有电脑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有电脑游戏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小时候会有那种盗版的大补帖，
对
啊，对，
就是那种会随杂志附着 CD 啊，然后就是大补贴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开里面的游戏来玩，对，然后还不小心开到有点色色的游戏，
哦，真的假的？
小时候都会有啊。
你讲，还有想到光华商场，
对对，就是有
在桥下的时候，
有点类似那种东西，然后我爸都会买回来。
说到大补贴，我以前小时候就是那种家里附近有那个就是修电脑的吧，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们一群小朋友去嘛。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哎、欸，来，就是你们要什么游戏？就是他这边就
一
他就豆子这样打，还啪 一大堆目录，
真的是一大堆，
一片包50还100，我忘了。对啊，扣一个游戏100这样，之类的，我们就觉得哇，好便宜哦。
对，
后来长大才知道，干就是盗版嘛。
对啊，
真的，以前没有那个观念，真的不觉得那就以为是那个样子，
就没有那个意识啦。
对
对啊，
真的没有那个意识。
大概到那个 Sega Saturn 到 PS 时代，就基本上盗版都还是台湾的主要的游戏供应源，
没有
真的。PS 2就比较没有了。
PS 2还
是有，
还是有
比较
没有，
超多。
我跟你讲。到 Wii 都还有，因为我家第一台主机是 Wii、
哦，是那么晚才有主机，
没错，因为我家家教比较严格、就是有一种我们会这么喜欢打电动，原因就是有一种
被锁太久了，
对，反弹效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换一个方式讲，如果小时候如果你一直疯狂打电动， 然后打不好，你爸就赏你一巴掌。你现在长大了看到电玩就直接生气。
你现在就已经在念博士了，这样。
对，
这完全是教育狗的方式。
没错，没错，就是你会有一个补偿心态，就是觉得小时候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玩到那个，你长大就要买爆玩爆这种感觉。对，
那我就是完全相反的存在，就是我是从红白机、超任、Sega Saturn、DC， 然后 PS、PS2， 然后 NGC、Xbox 那一代全部都有。
你全部都有，你是全套餐好爽啊。
对，然后我打工，暑假打工，每个月前就是整台主机这样买下去。然后可是就我到大学以后，其实严格来说算我开始玩团以后，我就没有再打电动了，我都看人家玩，后来就只能这样了。
云玩家就对了。
云玩家，
对，云玩家。
现在是新名词，我也是到去年才知道，有云玩家
这个词。所以我觉得实况这个东西真的还蛮不错的，就是因为你至少可以某种方面来讲，你可以参与到，
对对对 对, 對、
就是，而且有时候我们操作根本就没那么好，
对啊，想想黑暗灵魂，
很爛
想想之狼，而且小时候玩的游戏，我觉得是蛮硬核硬派的，魂斗罗其实蛮难的，
超难，不是普通难，
像超级马里奥其实也超难，
超难啊，
很难欸，就是。
最近有看那个超魔界魔界村，他那个
要重置了，
对，重置了，然后就评分很低，因为他们说难度太高。我说他们这个游戏本来就很难，好不好？
我真的觉得 IGN 的公信力有没有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自从
Last of Us 二吗？
自从满分 10 out of 10 那个满分的第二代，对，你有看路易玩吗？
没有
结果他不是说还蛮喜欢的吗？就是他的一个室友玩完了之后，他觉得其实还蛮喜欢的。对，
可是对于玩过一代的人，剧情上
对，因为我一代也是讲到一代就很有趣，因为一代的时候我那时候大学，然后因为省钱，是我跟两个学长合力买一台 PS4， PS3 一代那时候还是 PS3，
对，
对，然后还有游戏片，然后我们轮流着玩这样，然后大家就然后很融入那个剧情這樣子。
Last of Us，
对啊，第一代的时候，然后一开始玩到，然后不是那个是叫什么？是叫寻生者吗？是叫寻生者？
就忘了。
不是，里面就是有一个包子，然后他会你不能发出声音嘛，然后他会冲出来把你头咬掉嘛，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害怕这样子。那个时候，
我上次这样一起玩经验，一起玩游戏关黑黑的经验已经是零红蝶了，
我是
PS2 的零
红
蝶，可是零红蝶跟死魂曲都超恐怖的，
超恐怖，
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我上次关灯玩游戏的体验是那个，就是我室友他们叫我玩 PT。
哦，试玩版那个时候啊，
PT 真的超恐怖，
超恐怖了。
对，游戏现在已经被下架，所以还有收着的人绝对不能删掉。
没有，他后来没有上市啊。
对，没有，所以
但是你之前有载，现在有留着，没有删掉，就还可以玩。
对，那个是一个可以卖钱的东西，因为等于是绝版的。
哦，对了，
所以那个机子的价格反而在市场上会更高，我觉得很有趣。反正 PT 就是。我当初也是跟我学长一起玩，然后玩到不知道第几 round 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一哭，我直接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先休息一下。他不是有一个婴儿哭？
对对对对对，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我一开始那个门打开我不太行。
他那个真是压力一直累积，就每你玩过一个 round， 那压力就一直来，一直来。
他就是故意用那个重复的场景去让你觉得，干，讲到现在他妈鸡皮疙瘩起来，太恐怖了。
我觉得不想再碰一次这游戏。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去同学家玩，那个时候是零是出刺青之声吧？
三代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不大敢玩这类型游戏，然后我就看我朋友玩，然后他们不是要照相机去抓那个，
对啊对啊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走一走，然后就听到有声音，然后他就转180度相机打开，然后突然一个出来，然后我同学就吓到然后直接把 PS2 插头拔掉。
我其实同样的经验是在那个讲到 PT， 我刚好想到，因为我很爱沉默之丘，对，一二三四代，然后他音乐原声带那个我全部都有收。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三代，就是他有一个地方是百货商场，然后他有一个表世界跟里世界，
对对对，
就表世界好不容易过完，就忽然变里世界，我说我不玩了。
Wii 那个时候也有出零的，还出体感的，我快吓死你，你知道吗？就是
心死了，
就是手会一直抖这样子，出体感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那时候才高中，那时候国高中嘛，就觉得怎么会买这一片来折磨自己呢？
恐怖游戏就是这样。那林老师呢？
我大概我什么时候国小吧， 幼稚园的时候，我家就有那个，我阿嬷家有那个什么红白机，
红白机、嗯，
对，
是真的红白机吗？
对、啊，真的、啊、真的、啊最，最初代那种哦、喔嗯，就没有什么加料那一种，嗯、对啊，那时候还没有磁碟机那种东西啊、那时候只有超任嘛，开始玩玩，后来变，后来有 Sega，、嗯、那个就是那个黑色那一台
MD2、嗯、
对，然后后来就什么超任，
超任。
对啊，超人那时候很会玩太空战士系列啊之类的。嗯，对啊，
三本 RPG 三本柱。
对
对,
对，然后再来就 PS 了吧。嗯 ，PS One。
所以你那时候是 Sony 派的。
对，
我们是敌对阵营。
锁狗，
我是谁敢
派？锁狗认屯，
认屯在这里。
认屯，就是那时候，其实大家都蛮激烈，就是彼此之间
都要互战啊。
对对对，就是
我跟你讲，长大。现在就变成资本派了，我全部都要，就是我赶快赚到更多的钱，全部都买这样子，
可是没时间玩，
对，结果反而现在是被时间追着跑，嗯，
对，
没空玩，
因为我刚好昨天看报道，就看到那个《恶灵古堡》全系列销售排行榜。就我看那一二代，就那时候是已经算大作了，就那种销售量超高的。就其一二代每一代也不会卖200多万套，那现在是完全不同量级。
对啊，就是以前以前两百万套已经算是超级天文数字的感觉。嗯，现在随随便便都千万或干嘛、嗯、或数位版。
对、
啊，像《魔物猎人》好像已经800吧，还900万套了。哦，对，我记得《
魔物猎人世界》
对世界那个就是加冰原，因为他后来是。
资料片啊，
资料片，然后 PC 也有，嗯，然后还有 就是 PlayStation 嘛，就变成是说它平台都跨完
了
除了 Switch 啦，
对，
但它下一代又要出在 Switch 上面
，Switch 又要出，
对，
那熊嘞啊，
那他家里爸爸是那个建筑工程师嘛，嗯，我爸软体工程师
也是很早就有电脑，
所以没有他又对这种科技产品类、三 C 类到现在还是就是会追这样，嗯，所以我第一台是 MD 吧，我没记错，嗯，然后下一台是 N 六四，
哦，就挑 N 六四，
就挑 N 六四，然后
N 六四是那个方块吗？哎，不是，
没有方块的前一代，
方块是 GameCube
马里奥六四那一台机器，
对对对，
007黄金眼，
对对对对对，
经典大作，现在被骂翻了，可是当年是经典。
对，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后来就 PS Dreamcast， 然后再 PS Two， 然后我主机就断了。嗯，我主机断，后来都主，因为那个时候网络游戏开始红起来了嘛，就开始主要都在玩网络游戏，而且不大可能跟大人抢电视啊。嗯，所以后来都在玩网络游戏，到后来就成为完全的认屯。现在再买就是 3DS 还买两台、哦、然后因为我跟我老婆一人一台哦、
嗯、还可以连线对战
对然后不要就一起玩 Pokemon 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叫 Pokemon 对 对然后所以 Pokemon 后来一买都是两片一起买一次买两个版本嗯嗯然后再来 3DS 之后、嗯、我买 Wii U 就是、嗯
被抛弃的被丢弃的小孩子
对然后 Wii U 再来是 Switch 这样 Switch 也有买然后其实我大部分还是很多时间都是在玩 PC 的东西啊哦
诶讲到线上游戏其实我算是台湾第一批用家用主机在玩线上游戏的人
太强了
我从 DC 就 Sega 最后一代主机玩梦幻之星 Online 然后接下来就
第一代吗PSO Online 第一代，
对对对，就是第一代，
太神了。
对，然后后来 PS Two， 因为我是买日规机，所以我是第一批玩《太空战士十一》线上。哇、
哦，你历经了大毁灭之前的世界，
不过那个只有日文版，对不对？啊，那个只有
日文。然后早期就是台湾跟日本人在伺服器里面，后来美国人一进来，就整个之前建构秩序就整个崩坏。对，然后后来《魔物猎人》一代，就一代就已经在上线，哦、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恶灵古堡》Outbreak。然后我的电玩生涯就就此结束了，我大概收尾收在这个地方，
好可惜哦。不然现在其实很多游戏是蛮值得体验的，我觉得。
对，因为其实我现在我还是很想买 PS5 了、啊。当然，我不像不管买得到买不到，反正我也不会现在当下买。可是就是我一直还是很想买主机，可是一直犹豫一点说，我好像没时间打电动。
我觉得没时间打电动才是重点。
对，
一直买都没有空。我那个现在叫台湾叫什么《歧路旅人》。买东西还没破完啊！
我超想玩，
我超想玩看看的，
很赞。
可是我知道那个一玩就是可能几百小时都不见了。
对，因为我现在连一个角色的，好像才破到第三章而已吧。
他是不是有什么八个？
他有八个主角啊，
对，
所以你超级有得玩。然后画风跟配乐都还蛮赞的，这样对，
哎、欸，那像是其实大家都玩过游戏蛮多的，大家有没有对哪个游戏的配乐是特别有印象？
你先讲，我就讲。
我很多哎、欸，因为我觉得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不一样的。嗯、
就像马里奥音乐一出来，马上就大家就想。
对啊，像《勇者斗恶龙》的主题曲嘛、嗯，就是一开始那个很磅礴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还有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哪个？
太空战士，太空战士的嘛，对不对？陆行鸟的音乐，这我们都表演过嘛，哈、嗯，大家可以去。然后《魔物猎人》的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好像都只是比较偏日系的，嗯，对。但是我觉得欧美其实也有蛮多的，比方说像《刺客教条》，嗯，我觉得《刺客教条》它有一个主干，它的音乐是非常好听的，嗯，对。尤其是从二代开始，因为我大学第一次接触就是《刺客教条》系列的，嗯，所以我就是从此叼住这样。
啊，可《刺客教条》到后面有一点，
对，后面有一点怪怪的，但是到。因为他我一直都有在追最新的系列，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配乐其实是很不错的。然后到最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死亡搁浅》，小岛秀夫的《死亡搁浅》。
死亡搁浅，
它里面有非常多配乐是非常非常棒，而且很原创，就是原创的一些歌曲。嗯，对，我是觉得印象很深刻。
对，想到《死亡搁浅》，我最想要《Bring Me the Horizon》。哦，有一首
哦，对，里面有他们歌。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一部分是我们早期打电动，因为我都是家用主机派的，然后基本上以前的游戏就有分美规跟日规，所以我们玩到游戏基本上都还是日本做的。
对啊，真的真的。嗯、所以欧美的是到了就是比较后期才会发现，就是哪一些东西会比较印象深刻。
嗯，对 对, 对。
那你想到了没？
哦，我音乐比较深刻，大概就是可能超人那个时期吧。嗯、因为那时候以前很爱玩，例如说像《机械大战》或是《勇者斗恶龙》啊，他们那是系列五六七啊，七是 PS 的。嗯，对，反正那时候，像我后来玩音乐嘛，我其实后来才发现，我其实音感好像不错啊、嗯。我想，为什么我音感这么好？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是因为我以前很爱打电动，嗯、然后像比如说《机械大战》或是《太空战士六》那个。音乐背景音乐就是一直洗脑，一直洗脑，
真的真的真的，以前超恐怖的，
那个又是那音轨很分明那种 MIDI 有没有？所以我那个整个那个音乐的每个声部，我都可以在我脑中播放这样，然后一直一直这样在脑内练习。
我真的觉得有差、欸，
对，差很多。
就是各位听众有小孩子的话，建议还是让他们打个电动，真的很建议。
而且，假如是你一直在练功的话，你就在同一张地图上一直听到一样的音乐，一直不断
播放。对啊，真的。
我不知道《贫瘠之地》的配乐听了几百次。那大家都主机的，然後我讲 PC 的。
哦，你是
我小，因为我
中间都在玩 PC 的。
你有从磁碟片时代开始吗？
磁碟片时代是印象不深，我比较影响也是光碟的，而且跟我老爸一起玩 PC 的，他讲起来会很悲哀，大概，而且是国小一小二哦，世纪帝国
啊，世纪帝国很经典的
一代，我从一代玩到三代，我爸也是。对，那个现在就是回到家，然后看着我爸，然后都会得得，然后两个就把那个没了你唱完，很棒耶。对，所以你说印象真的那个旋律完全洗不掉，大概就是
真的洗不掉，
真的洗不掉，那个太厉害了。
不过讲到这个，我就觉得说，那其实到底现在电玩音乐其实跟电影、电视那种配乐其实很不一样的点，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它必须要能够做出一个一直不断。没有重复，然后大家还听得下去的东西。
到越后来啦，就到可能2000年后吧，因为那个硬碟容量变大了嘛，所以大家都已经不再用那种 MIDI 的那种很烂的音色。
对，
对啊，所以我反而觉得现在音乐听起来没有那么洗脑啊，
就是因为它的主干没有那么凸显出来，
太精致了吧？对啊，这都是管弦乐啊什么的、啊。
而且我觉得这跟硬体的设备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以前他们的限制太多了，所以变成是说你要用很简单的硬体去凸显出你要只能凸显的东西，
对
啊，所以就会选一个特别洗脑或者特别特殊的东西去做，所以就变成是说它这个东西一定会带给人家一个很洗脑的感觉对，可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直接就是一个管弦乐团下去 啊或是什么的就变成说好像没有那么没有 没有那么多花，以前没有那么多花样，嗯，对，以前啊，以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花样，
可是反而比较好记住，
嗯，就会因为他会选一个特别好记的，就好像你一首歌只有四个和弦，跟你一首歌可能有八到九个变形的和弦，嗯，你哪一个主旋律写起来会更 techno 一点点？
对，
而且最屌的是以前那种红白机那种配乐啊，嗯，你把它拿到现代，你比如说你用电吉他弹出来，不超屌哎，欸。
嗯，对对，嗯，最近很多人喜欢拿去，就是那种哎，时间就是1970年开始到2002年，2020年的那个音乐演进，然后用一个乐器来弹出来。嗯，
对，
我们以前大学学长有做过那个啊，魂斗罗 cover 两把吉他那边点那个，在对那个位。
哦，我们已经
我们有做过魂斗罗，
弹到快死，快气死，
那个超难，
超难的，
真的很难。
嗯，那个时候是。哦，大学那个10年前的时候，他们自己在社办，然后两个在那边玩那个东西，我就看你们两个有病哦。
那个很不人体工学，
因为以前他是用他那个是用排的嘛，就是是用电脑去做，他并没有考虑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用乐器
把位啊，
对对对，没管的，他没有管的，嗯，他就是他就是要这个东西，
他就是 MIDI 直接做了，啊，
对对对对对，就不符合人体工学，啊，所以我们现场演奏的时候超级痛苦的，
好累哦，
对。
然后大家还也很喜欢去弹《快打旋风》的主题曲，《
快打旋风》我印象就没有那么
哦，真的假的？
因为我不太会玩格斗游戏
啊。哦，你的 range 好窄啊！
不是我就手眼反应不协调啊。我玩过最动作感的游戏就是 NBA 了，那，哦，是因为我喜欢看篮球，我还知道要干嘛。
可是格斗游戏不太玩，但是比赛真的好看，嗯，很精彩，
很刺激，
非常非常刺激。
传说中逆转那一集，
对啊。那个就是只差一分一毫就直接 combo 一套到死，
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厉害，反应跟还有那个猜忌啊，嗯，因为他其实很多，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实况组嘛，嗯，那实况组有些比较擅长打格斗游戏的，他们说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剪刀石头布，就是你在出招的时候就是剪刀石头布，哦，对，就是你如果一个不小心。对方抓到你一个空隙，然后他就会一直疯狂的接你这样子。嗯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但是也要抓到之后接得到。
对啊，
像我们就可能抓到，哎，弄不出来，接不出来。
没错，
游戏直播现在大概你们觉得比较流行的类型大概有哪些啊？
嗯，我觉得时下大家还是比较记得就是前一两名那个吧，比方说什么卤蛋啊、六探啊，嗯，这些，嗯，就是比较元老级的。
对，
那基本上。那如果以类别来讲，他们就是有一个人格魅力在，就是他们不管玩什么，大家都会看。
对，
因为他们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把任何游戏玩得很好笑。
对
啊，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点。但如果是撇除这些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还是会跟最新的星座。嗯，对，
哦，
除非他是特别比如像有些是选手退役下来的，嗯，那他们会专门去打他们擅长的游戏嘛。
对对对对对，嗯，比方说。如果今天大家会想要看所谓的技术流或是 speed run 的这种东西，嗯，就是快速通关这个东西，大家就会去看有一个实况组叫六师傅，对对，
他算超强，
他是真的厉害，嗯，对。那比方说可能比较合作共斗的啦，像卤蛋他就是比较常玩，就是像魔物猎人啊，嗯，这种，对。然后竞技类的东西可能就是 low 的台吧
，low 的台那就以前 TPA 那一挂的 啊，
就是大家会比较常看就是竞技类的东西，嗯嗯，或者是现在大中还是这一些啦，
像六师傅的台，嗯，我觉得他的台型蛮特别的，嗯，就是他开台也不是，嗯，不是说像卤蛋他们打是打好玩的这样，
对，
就是他开台就是在练，
对，
他可能打了3个小时就是在练跳某个东西，嗯，然后但是观众数还是很多，
对，
我觉得蛮特别的，
哦，
因为大家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去看他跑这个东西，
对，
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嗯，你自己试过嘛，很伤神，
对
不对？
哦，对啊，我练过直上 speed run， 那个太煎熬了，那真的像练吉他这样，对啊，
而且练音阶，
对，
最无聊的那一种。
我也问过六师傅怎么跑某些地方啊，他是说，他说啊，就像练吉他这样啊。我说哦，好吧，我练
就只能练。
所以两位其实你们有时间看实况，然后有时间去玩游戏，然后还有时间做音乐，然后还有时间做其他工作。你们很闲，
没时间练琴、
写考哦。
没有，
对，就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们一点案子，这样。快点啊，我们很闲啊，干。
没有啦，没有啦。那请问一下，你们两位是怎样、什么时候凑在一起的、啊？
哦，这个就很有趣了。
这个就要讲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对，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对，
一个很有趣的，现在不是很有趣的游戏，
很有趣的制作公司。
对，最近刚从刚从100楼搭电梯到1楼的一个制作公司。对，
你说 Cyberpunk 那个公司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是到了地下室，
已经大概地下18楼左右了。
那个就到了地下室。对，反正就是大约《异级玩家》这个起源呢，是大约在3年多前，台湾应该说全世界兴起了一款射击类竞技游戏。对，没错，就是那位公司，对，鲍爸爸，对，我们的鲍爸爸呢，就是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不应该这样子，性别不正确。
可是我现在已经忘了那个游戏叫什么了。
那游戏到底叫什么？
台湾叫《斗阵特工》嘛？
啊，《斗阵特工》
对
哦、就是，那时候很红哎、欸，真的
非常非常红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红的时候，我跟他那个时候在，因为他会有组队系统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共同认识一个乐团圈的好朋友，他是血肉的第一代鼓手
阿忠，
对，他是阿忠，对，阿忠那时候拉了我们两个进同一队，然后我们之后就很常一起打 Overwatch， 对，所以我们两个的认识是在 Overwatch 上面认识的，
有因为游戏认识，
对对对，因为游戏而认识，然后在另外一场游戏当中认识了一对网红情侣，对，网红情侣叫做芝芝跟赖赖，对，这个就是大家有印象，就是画图的、
哦、啊，我知道了，
对，就是
画插图，
对，男的帅，女的美，后来就是很常一起。每天晚上几乎没有很常一起，是每天晚上，
对，每一天，
对，每一天晚上都是在就是出团这样子，然后打 Overwatch 这样、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记录一点什么东西？对，其实当初也没有说要做音乐，就是觉得说，可以记录一点什么东西，就比方说我们会把实况的东西剪下来啊，自己上个字幕试试看啊，然后。那时候那个他的主题曲很有名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对对，现在听到会有点生气的一个
后来我待会一定要问说到底后来发生什么事，
你说暴雪的部分吗？你们这个能聊吗？
我觉得可以聊，但是我们的观点可能不会到那么正确，即使我们认识里面很多人，但是 反正就是过气了嘛，对，言简意赅来讲就是大家不玩了嘛，对，因为人数下降，那基本上他游戏体验就会变糟糕
啊，对，因为是多人连线游戏，
对，再加上我们鲍爸爸疯狂的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前两年真的很疯狂，
不然他游戏《斗空》游戏本身其实还是很好玩啊，
其实真的很好玩，
到现在还是会玩的、啊，
对，
对啊，只是体验真的不好，
对，所以他现在他前去年他释出了二代要出的消息嘛，大家都有一点疲乏了，就是还是很兴奋。但是就会觉得说，好吧，那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再创造二次高峰的感觉。
就是比起就是 Overwatch 它那个下一代会出怎么样，我现在比较关心新瓦拉斯会不会进本。
我觉得会啦，我觉得会。对，那反正就是后来有了这个团队之后呢，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一级玩家这个称呼。对，我们那时候叫做，就是我们的英文原名叫做 Art Nerd Games，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今天有穿。对，就是 art 的意思就是艺术嘛，那个就是宅男嘛，宅炮嘛，宅嘛，所以我们想说集合在一起，那这个是赖赖的点子吧？对的，就是那个南方网红情侣南方的点子。对，然后后来呢，因为我跟林老师觉得说这个东西实在太有趣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发了一个 cover 在网络上，就是他的主题曲的。
对 ，Overwatch 的主题曲的
cover
乐团的 cover 这样，就他 keyboard 我吉他这样，
对。然后那个时候所有东西都是第一次弄，然后后来官方就发现了这个 cover，所以就帮我们转贴到那时候很大的玩家社群，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有兴起了一波就是 cover 热潮这样子，对，因为连蛮著名的一个钢琴手叫做 VK 克。
啊 ，VK 克，
他那个时候也有稍微弹过，但是没有我们这么完整啦。对，不是说他弹得不好哦，各位不要跟
各位听众不要他一个人而已哦。
对，他只有一个人，他是做钢琴版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暴雪里面的那时候的经理就说：“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比赛，就是请问一下你们要不要来表演看看？”哦，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暴雪电竞馆在哪里？敦化是不是？
对，
那个成品的楼上哦，关掉了。哎、欸，不，是成品有关掉吗？
成品收了，
收了，对不 对？那个楼上
敦南成品哦，
对对对，敦南成品就做了为期三天的现场表演，然后每一天的、每一次的开场跟决赛前，就是在大家转播、嗯，我记得那时候转播人数非常非常的多，嗯，对，所以。
没有五千一万，
八千多，嗯，八千多人在看，然后还有国外的这样子，哦、对，就是兴起了一个概念。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回，因为我们以前还待在台中，就是我们是到了去年才上来台北的，嗯，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回台中的路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发展看看，嗯，对，因为我觉得电玩加音乐这个东西是蛮新形态的一个表演，嗯，对，大概就是。一路走到现在这样，那后续的还有很多实况组的合作啊什么的，就是这之后的事情了、嗯、但是起源是长这样子。
一开始的想法是说、欸、那你们是本来想要把这个团队发展成什么样子、啊、
其实跟现在差不多、欸嗯、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新形态，就是结合电玩跟音乐的一个，最好是可以做现场、嗯、对，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我们比较偏一半幕后一半现场的感觉、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概念是说，以前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嗯、像 BlizzCon 就是所谓的暴雪嘉年华、嗯、或者是德国的是德国吗，还是13电玩展啊，每一次在开场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原声带的现场 live、
啊、对
对对，就是 concert 嘛、嗯、就是 gaming concert。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一直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可惜。
台湾现在大部分还是以电影类的为主、嗯、
对，就是电影类，或者是以单独一部作品，比方说魔物猎人交响音乐会、Final Fantasy 交响音乐会。
对，最近台湾也开始有这些活动进来。
有啦有啦。
对，那我会跟林老师讲说，我觉得这蛮可惜的，因为变的是说没有一个同整的，就是
演出，
对、嗯、演出或是结合什么什么活动的演出、嗯、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应该说没有人出来做这件事情、嗯、对， 也不是说大家不做，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嫌麻烦吧、嗯、对， 我们现在是目前是以朝着这个目标的方式去进行、嗯、对，希望未来可以办一个这样可能一年一度，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台湾看实况的人比例其实蛮多的，
对，
打电动的人其实比例蛮多的，嗯，那同时在打电动也在听音乐的人其实比例一定不少，
也对
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搬上台面上，变成一个大家固定会参加的一个形式，表演形式、嗯、那等于是一次可以照顾到两个群体的人，嗯，对，就是带起一个风气，我觉得算是蛮有趣也蛮不错的这样子、嗯、一开始的想法是很纯粹，就是因为我们都在打电动，我们也都喜欢玩音乐，那不如把它结合在一起好了、嗯、其实最纯粹的感觉是这样。
其实蛮多不同的团体一开始都是因为一个很单纯的理由，所以开始执行的啦。说实话，
嗯、对
对、啊、
台湾有一个游戏叫打鬼，那个音乐是你们就是一起制作的？
是我们跟血肉国之际一起制作的。
对，
就那个时候是游戏厂商来找你们嘛？对，
打鬼应该算第一个，对不对？
对，算是我们创团之后的第一个，但是不只只有我们了，还有三生现役、
哦、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对嗯、老师们，对，还有百合花老师们，对对不对？对，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可能血肉的那个风格再稍微突出一点点，所以、嗯、而且刚好要放在预告片里面，但其他的音乐还是很优秀，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嗯，对，就是从来没有，应该说我们本来预设的目标就是长这样，就是刚好是打鬼先来找我找血肉、嗯，然后血肉找我们，
对，
哦，
对对对，所以是变得是一个三方合作这样子，嗯、对
对。然后那时候血肉算是、嗯、他们打鬼就是出了一整张专辑嘛，
对、
嗯，那个原声带。
我是说第一次听到有点傻眼，嗯，血肉，这个听起来
不太像血肉，
不太像血肉这样，
对对对。然后有些歌名不对啊，这是老歌吧？
对，
那种感觉，可是听起来完全不一样啊。严格来说，我真的蛮喜欢那一张专辑的，嗯。包括打开太阳那些，我觉得它整个做出来的感觉跟原始的血肉比起来，我可能更喜欢这样的版本，虽然短短的。
对，对、嗯，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想太多，我没想说要做到完整很长这样，嗯，然后想说，好，就是改编，就没有考虑到它长度啊，所以整个听起来有点短，嗯，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是，很多人因为打鬼这件事情去认识了不同的乐风。
哦，对啊，
对，就是因为像血肉他们早期的作品其实是有一点尖锐的，就是比较纯粹的，也不是说他们现在不纯粹，就是以前的
发言要小心，
对，发言要小心一点，对，虽然大家都很熟了，但对，就是如果有在听他们早期的作品，就知道他们早期的作品是比较偏硬的，
就很粗残，
对，就是很粗残的那个东西嘛。但是我觉得借我们的就是讨论跟重新制作之后，会让更多人能够办法接受这一类别，同时去认识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是一个交流底下我觉得算是很好的东西。嗯，因为其实你看 YouTube 下面很多打鬼的留言，还有血肉留言说，哦，感谢打鬼让我认识血肉，或者是哦，感谢血肉让我认识打鬼，就是一个文化大家互相分享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对啊，然后就是我们也有参与其中，所以我们其实也蛮开心的。嗯，对，
主要是制作做打鬼这样其实很好玩。嗯，
哦，怎么说？
像当初做我记得是血肉他们原创的五首歌，然后另外五首歌是用血肉的歌来，就是算 remix 吧，对啊，然后像你刚刚说你有听像里面的打开太阳、关闭太阳那些，对啊，那些就是我那时候想说，好，电脑打开，一开始也没什么头绪，我就把他们分轨拉出来，然后说，好吧，这边加个什么太鼓，这边加个有没有那种铿锵锵的那种庙会乐器。然后好像有点样子的，对，然后就变成你现在听到这样啊，
有啦，中间还是有来来回回很多次，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没事就是窝在一起去想，这个到底要怎么弄，对，然后这里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初的我们其实当初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看过游戏场景的，
哦，是完全就是空白的，
我们是完全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就是我们家血肉，就是大家在创作的时候是完全凭着自己的想象，然后去做这个音乐，结果后来我们连讲都没有讲，就是制作人就是老板，他把这个音乐搭上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完全觉得没问题，
对，
哦，完美，对，就是，老板自己也觉得哇，怎么这么合，
对，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对，就是觉得竟然可以这么合，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们的方向跟 sense 是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资讯只有打鬼主角是一个小孩，一个八加九小孩，跟还有
历史背景，
还有一堆鬼屋，
对，历史背景，
背景可能是228时期那时候，
对，
所以他也没跟你讲说，我们就这边剧情，我们需要一段这样音乐，
没有，
都没有。
没有，
你们就是一个大纲，然后就
我们得到资讯就有刚刚讲那些东西。
对啊，台湾其实，在过去90年代到2000年初，算是整个华语游戏市场一个很重大的输出国了。就包括什么金庸啊、仙剑啊、轩辕剑、昆仑，忘记了昆仑什么东西，反正那时候就一堆仙侠嘛。
对啊，笑傲江湖啊，然后还有什么以前都电脑要灌4片光碟片进去，
玩花洗剑录啊，然后古龙改编的游戏啊，
对，
好，还留着楚留香新传，
还有楚留，对，还有楚留香，
那个时候都比较像游戏公司里面本来就专门做音乐的人，
我觉得以现在来看，分工制度会占大多数。因为你要专门在以公司来讲，你要专门养一个音乐团队，不如你外包出去会省时又省力，对，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接到过很多就是所谓外包的东西，对，然后比方说像我们自己在接，可是我们的性质又比较特殊一点，我们做的音乐其实不一定会放到游戏里面，对，因为我们做的音乐比较像是网红的，或者是公关公司他们要宣传这款游戏的宣传曲，
宣传曲它也是一个独立出来的，
像魔兽世界每一个 patch 版本的宣传曲都是我们做的，对，就是我们跟走路痛还有博胜，对，我们四个人会做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很习惯的一个 team 的，对，我们是一个黄金组合，那走路痛他负责写词，那博胜就是一个也是网络歌手嘛，
对，把什么东西都改成台语，
对，
超屌，
对，就是他会负责唱，那音乐就是我们制作这样，对，所以
比方说魔兽世界啊、毒食啊，所以暴雪爸爸还是其实有在持续的稳定的就是提供他的帮助给我们这样。嗯、然后最近到了，比方说像 Ubisoft
啊、哦、Ubisoft
的红彩六号、嗯、这一款大的游戏的一些、啊、一首纪念曲也是我们来写的，对，然后到各大网红的音乐制作也是我们包办这样，嗯、对，所以我们走的路比较特别一点点。但还是希望能够接到完整的一个游戏的案子 啊。但虽然那个应该比较辛苦，对、嗯，就是我们跟一般的就是在接案的音乐人可能差别在这里、嗯，对，就是他们是比较很纯粹的去为了这个东西去打造，就是整首歌的感觉。嗯、可是我们可能就是，欸、可能是为了宣传啊或干嘛的，嗯、比较不太一样。对，但是都有经验啦、
嗯、那你们其实到现在其实做了蛮多，就包括演出啊、嗯、然后甚至帮游戏做配乐跟游戏广告做配乐。嗯、欸、那你们有没有比较印象比较深的经验？
台湾有一个专门在播电玩的平台叫做 Twitch。
Twitch，
对， Twitch 就是紫色平台。嗯、那它里面有一个电玩实况组，它是专门在弄摔角的。
摔角。
对，那个人叫做卡子亚。对。就是二王卡子亚，嗯，然后他开了一个节目，就是专门在介绍直摔，就是邀请很多那个实况组会上台跟他一起玩，嗯，对，反正就是
被他摔，
对，被他摔啊，或是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节目这样。那我们刚好很有幸的去担任到这个节目的主题曲制作，嗯，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的听众们，就是尤其是电玩的听众们，其实他们对于金属这个东西的接受度是稍微低一点点的，对吧？
一点点而已。
对，可能我讲有点保守，但是就是大家对于普遍对于就是金属这个东西的接受度是偏低的。
对，
嗯。但是呢，因为这次的制作，就是因为卡子亚的关系，把这个东西，然后那个主唱是
就是
对您的
前
现在要讲以前暴君
的歌，我找赵亚哲在唱，因为他住我家楼下，就因为
哦，你们住在一起，就是一栋楼，
我是租他家的，
对，所以亚哲是他的房东，这样，
对，亚哲上来帮我唱一下。
重点是金属跟摔角的连接本来就很强，
对，所以他才会来找我们，因为他知道林老师就是负责金属这一块的，嗯，对，所以经由这次的事件，又会让很多观众认识到，哦，这个乐风其实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嗯、而且他们都会在底下留言说哦爽啊热血就应该要这样啊、嗯、这种感觉就觉得、欸、其实大家的接受度好像比起以前来讲
又更高
一点点、嗯、对就还蛮有趣的一个经验然后大家非常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这首歌拍成 MV 之类的、哦、对那其实也会啦只是还没开始进行而已
先要抖内再说
对啊
我觉得金属乐这种音乐就是说你不要直接当面就整个塞给他而是当作一个背景的时候其实大家接受度相对来说算是比较高的像我们玩毁灭战士的时候、嗯、
没有其实我第一次听 Metal 就真的是看 WWE
而且其实很多以前的游戏它就是 Metal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魂斗罗的配乐就是 Metal 啊
就你把所有音阶变成乐团编制、嗯、就是 Metal 啊、整个 Metal
以前还有大家很熟悉的一款游戏叫越南大战嘛、它里面其实很多 Metal 的元素在里面
我没有仔细注意过
你会发现它的点
魔界村啊那个你把它弄成电吉他就是变古典金属啊
哦
很屌啊
就是你会发现、欸、其实他们都是用 Metal 的对还有恶魔城嘛、嗯、他们都是用Metal 的概念去
对、啊、
去编或是比较
洛克人也是啊全部 Metal 啊、
哦、对洛克人也是
Metal 到底
对
对，我记得那个《恶魔城》的《月下夜想曲》的时候，那个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泛音，然后那个拉摇杆，啊，那个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声音是反而是从游戏里面去听到的，嗯，一个很凶的效果。
真的，
如果你说游戏，我真的第一次注意到配乐是 Metal 是《恶魔猎人》了
啊，《恶魔猎人》
啊，《恶魔猎人》也有，
《恶魔猎人》配乐做蛮凶，可是有一点电，
很凶，很凶，很凶。对，
不过那时候时尚尖端的有电，然后有 Metal 合起来就哦。
对啊，
不是恶魔猎人就是潮啊，帅啊，
帅啊，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对，就是中二，对，
对啊，所以其实近年来说，其实重金属在游戏音乐这一块有变比较多吗？
我觉得有诶、欸，
哦有，
我
觉
得
有，我也
觉
得
有，嗯，然后诶、欸，你还记得德军总部的配乐吗？
哦，记得。
德军总部是也有吗？
你是说后来的？
阿拉阿拉
变成三 A 大作之后的德军总部？
对，
那个作者跟那个什么？ 那个盾一样啊，
嗯，回兵战士，
对啊，就那个 Miko 盾，嗯，
其实我以前分不出来这两块游戏，你知道，就我以前真的分不出来，
同一个公司，
同一个工作室做
的，对啊，因为现在感觉好像就是那种，只要是比较我们说三 A 大作这种作品，好像都还是一定要有整个交响乐团编制，
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我觉得，比方说，战神啊，这种一定北欧到不行，然后一定要有那种也有一点民谣的感觉，对
啊，
对对，我就觉得，然后还有刺客教条最新的维京人嘛，
哦，维京人，
对，也是一样，还不错啦，其实还不错，真的还不错，对，
也是一直在观望到底要不要买的东西，不知道买了没时间玩，其实现在都这样，
对对对
对，
因为我很喜欢有一个。但是它是多国的艺术家组合起来的一个民谣团体，叫 Heilung，H-E-I-L-U-N-G。
哦，哦，那不是念 Heilung 啊
？Heilung， 哦，那念 Heilung 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Heilung，
因为那个 Hellblade 二代，
哦 ，Hellblade 好赞哦，
对对，
喜欢
的片，他预告片就是用
不插电时间
哎，对对，
那个真的厉害哎，好喜欢哦。
那真的，那真的很帅。
那时候是他传给我，
那个我看到鸡皮疙瘩。
对
对对对对，选。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像，因为你们现在主要就是两个人，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合作其他人嘛，那你们像这种编制上面，你们会不会觉得创作上会遇到一些困难？
创作上是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该有的就是 DAW 就是音源全部都有的吗？
那买不完啦，不要在意这件事。
因为本身来讲，我们很好配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是负责电吉他跟鼓的部分。
热门乐器的部分，
对，对，但是我的话就是电吉他跟鼓以外的东西，嗯，对，因为我是键盘手，嗯，对，所以比方说，
键盘侠，
对，键盘侠，对，所以因为像电吉他的痛这个东西，不是键盘手可以解决，除非你真的会弹吉他，嗯，对，就是因为我不会吉他，然后我也不会打鼓，嗯，所以以鼓的痛跟吉他的痛来讲，他会比较理解，嗯，对，但是如果以所谓的keyboard 就是可能钢琴或交响乐的这个部分的 touch，或是手弹的部分，嗯，那就是要我帮忙这样子。
欸，所以说其实到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如果你要去做一个配乐来说，其实你一台电脑，然后你会可能至少一样乐器，其实是办得到的。
我觉得至少一定要会 keyboard，就是一定的，因为你 MIDI 键盘你 key 进去，你一定要有基本的手型，嗯，跟至少你手要听话，嗯，那剩下来的可能就是概念的问题，嗯，就有点像是合成器的概念嘛，就是说你其实不用真的到很会弹键盘，但是你对于痛的掌握度是很高的，嗯嗯嗯，
真的要很硬，就是你其实要用一个滑鼠可以搞定，
对，嗯，
对，
如果大部分
全部都点，对，因为我 keyboard 我不会，我都是两只手指头点，
其实很正常啊，我觉得这样其实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的数位音乐软体实在太方便了，
对，
就是它的用处，它又做的那么方便，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省去你真的要很精通这一项乐器的那个时间，嗯，嗯，但是你也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
对，
对，但最好还是真的乐器，
对啊，
对，嗯，最好的状
态，最好是比如说 keyboard 也要真的按，嗯，因为那个 touch 跟点出来不太一样，
对，
除非说你真的会弹，但是你不弹，你用滑鼠去拉也是可以拉的出蛮像的啦，
旋律拉得出来，可是就是那个情感会很硬，这样，
啊，整个 touch
的touch 真的还是会有差，真的会有差，嗯，对，
欸，那你们是怎么去获得这些创作上的灵感？因为其实尤其在电玩音乐，其实它是一个蛮丰富的世界，对，因为他们可能游戏整个世界观，然后整个时代，然后这些等等都有很多不同原因，然后你可能是依照场景去做它配乐，或者是依照那时代做它音乐，或者是依照现在被老板要求要做这样的音乐，
没有错。
对，那你们的灵感就是要怎样去获得这方面的营养？
我，因为林老师这个人呢，跟我，嗯，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喜欢看剧的人。
哦，看剧，
对，尤其是
那些的。
对，这位是《冰与火之歌》重度爱好。
哦，我隔壁有一位，
我也是因为他而去看《冰与火之歌》。
嗯，你有看到生气吗？
有，
生气了，自己人
有，非常不用思考了。有，
他出了八季还是九季？
八季
，你就看了八遍嘛？
对，
从头到尾。
八季看吧，
每一季出来
重
刷，
他就
重
刷，
因为会隔两年甚至
一
年更多了，
大概一年一季这样。
你知道，因为最后一季是最近才出来嘛，就是最近的时期，就是最后一季嘛。对， 我跟他等真的等了超久，我们然后每天都很兴奋说、嗯、哦干最后一集快出来了怎样怎样，看到最后一集我们俩直接，我直接打电话跟他讲说请问一下那在冲他小，
我觉得我直接我这个人比较那个啦，我就干你你
太气了，
因为我是在家，我爸也是冰火之歌的就是粉丝，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看、嗯、然后我看到他干你老师、欸、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两个去阳台抽烟
可我觉得剧情来讲没什么问题，只是他把它浓缩的太进展太快了，
而且有些角色设定感觉有点
歪掉了，
我觉得有点歪掉
了。对啊，就是你要歪可以，但是你必须要
告诉我为他为什么他歪，
对对对对对，嗯、你要铺陈要够啊。
好了，我们不要再骂了，因为等一下会骂不完。对，会骂不完，所以就是我们喜欢看剧，然后也喜欢看动漫。嗯，对，因为我觉得很多音乐人应该都可以理解我在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的时候耳朵会打开来啊。对，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会同时在接收，就是它里面的配乐跟这个场景的这个
资讯，
对资讯，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写出来，我们会马上联想到说，是不是跟这个很像，跟这个场景很像？那再加上我也喜欢看电影，然后我是古典音乐出身的啊，对，所以对于很多乐器的灵敏度会稍微高一点点，对，就是高一 点。然后，因为我们大家平常都会去分享说，这个团啊，就是反正音乐人会做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会做，对，只是我们更宅了一点而已。对对对，
其实张开耳朵其实是蛮重要的事情。
对啊，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们接收到的资讯跟面向的问题，就会变得比一般就是所谓。可能只看动漫或者是只看什么什么，就是比较单一化的人群会再多一点点这样。对，我们的灵感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对，
偶尔可能打打电动也会有灵感啊。
对，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可能坐到这边，我们两个都卡住了，然后因为我不抽烟嘛，所以他就会去抽烟。那我去大便这样。对，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说，不然来开个 Overwatch， 或者说，不然来开个只狼打一下，然后打一打，我们就会瞬间说，好休息，我刚刚想到一个很厉害的人，这样，然后就会继续做我们的
东西。听到那个只狼隔挡，砰砰砰，然后节奏出来了，
放松的感觉，
节奏游戏，对对
对。这林老师，你自己平常就是你除了重金属以外，就其他你就音乐也是听这些方面吗？
就可能大家听帝王配乐，或是我蛮喜欢听那个，例如说像。《冰火之歌》的原声带，我都听得很熟，就蛮喜欢听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你创作蛮多元的嘛，因为据我所知，像达摩乐队的音乐主要也是你主创、
对啊，
所以你会每次
几乎全部啦，
几乎全部，啊、就你是负责创作，然后其他人是负责表演，
对，可能鼓杰克改一下这样，对啊，其他
改变了台湾现在现场演出的那个台下观众的形式，
然后我们把那个什么叫奇怪的乐团提上一个境界，
没有错，所以大家非常
那个奇怪的表演团体，也不是乐团的，
可是我觉得很棒啊，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棒，
我觉得观众真的太有才了，
对，
我看你们 live
莲花座冲浪超屌，
是我学弟。
真的假的？
太赞了，太赞了、欸！就是要这样子。
你知道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在台上面弹，一边在唱，然后怎么看
一个莲花座，
那个正面看多震撼，你知道吗？
就那个时候切影片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人我长得好面熟，干不是学弟吗？
超震撼，他一脸慈祥这样过来。
对，你看是不是有时候艺术表演就是双向的？
对
啊，你在台上表演，台下的观众也在创造表演，
这真史无前例。
那你有想过，就是让两边的东西可以做一些结合吗？
你说啊，佛经跟
达摩跟一级玩家这两边的连结有可能发生吗？
这有可能发生吗？
可能吧，
好像还是有可能啊。
不是啊，因为我们两个人，你把我抓过去就好了。对不对？你把我抓过去，我帮你表演，这时候合在一起，
再多一个 keyboard 手。
对啊，没有啊，其实就我们都
你可以弹 organ 就好了。
对啊，就是因为这种也不是不行嘛，因为比方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游戏里面一定也会有那种佛教吗、哦？或这种比较宗教元素的东西。
现在本土化其实蛮多这种题材的游戏开始出来了、
啊。因为你看，如果说比方说像我们很早期知道的。还愿嘛，对不对？或是返校啊，那不 其实打鬼我觉得它的概念其实不管结合血肉或是结合打魔，嗯，其实都很适合，你没有发现吗？就是魔、佛经呢，因为它是、就是跟宗教有关，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跟佛教或是佛教吧，还道教，
道教、
达摩其实算佛教啊，
对，
但是一般来讲民俗就是佛道、佛道教
在一起，
就是台湾民俗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结合，我觉得就会蛮不错的，对啊，反正就是大家就是能者多劳了，只能这样说了，哼。
欸，那我想问一下哦，就是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像如果有一些新的人，他们想要进到这种游戏音乐制作产业，或者是跟你们很类似的，这边有没有什么门槛，或者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必须得说，如果不是因为暴雪那场表演，可能不会有一级玩家，对，因为我们算是运气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对，应该说我们一路走来在路上就是真的运气太好了，
贵人蛮多的，
对，贵人真的多，所以你说有没有门槛的话，我觉得说门槛倒也还好，但我觉得运气成分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可是这有没有可能是你们之前就已经就是不好的心，就你们可能过去有跟这些人有些关联，然后最后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把这些就变成一个效应，就全部
也有可能，但我觉得是我们两个认识之后，然后开始因为我本来就有在认识，就是有在看实况，所以实况上面基本上有什么人我都认识，所以一到那个场合的时候，我可以马上的知道谁是谁。那加上我们后来合作的对象也越来越多，所以就在这个圈子就慢慢的打开一点知名度，对，然后一直到我们上来台北，那可以参加的聚会啊什么的，也就越来越方便，对，然后因为这样子的累积变成一个小小的雪球效应
啊，是，
对，所以。有没有什么门槛？我倒觉得还好，但是我也必须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实力不能太差。对，简单来讲就是你实力不能太差。但我相信这个各行各业都一样了。
那我想就问一下，那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企划或新的活动？
我们今年度会慢慢的把就是我们的表演应该说规律化。就是我们会变成越来越多的线下的表演，就是现场的表演、
现场表演，
对，那但是我们同时之间也会做线上的表演，对，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始慢慢的，应该说时候到了，要开始慢慢的，然后还有我们今年会预计出一张所谓我们自己的电玩专辑，
是就 cover
这些没有原创
的，
对，原创的电玩专辑，对，会结合故事小说，就也不是算小说，就是会有场景，对，就是但是我们的内容都是主要是以电玩类别的感觉下去制作的，
所以你们模拟了一个电玩故事出来，然后去做
没错
一个架空、
一个架空的感觉
这样，
对，这个目前已经在规划中了，
帅，
对啊，就是我会希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作品这样，
所以你们现在表演的话，基本上观众主要是玩家们吗？
我觉得讲玩家们也对，但是我觉得更精确的应该是看实况的人、看电玩实况的人们，
就他们都是参与者，
对，我们的 TA 就是通常都是实况组的粉丝们。对，只能这样讲，对，对，所以就是我们自己的粉丝有吗？直接讲有吗、有啦，其实应该还是有，但是我们都是透过很多实况组的推波吗？对，就是推一波，然后才会认识我们，不然就是有跟很多网红合作这样、对，
是。好，那在最后，我先讲一下，就我们通常会结束以后，然后再录片头。对，
好，没问题。
好，现在在座的既然都宅宅，那我就直接问，今年有什么游戏是你们最期待的
？Elden Ring。
Elden Ring。
对，你要介绍 Elden Ring， 不是你讲完之后就
你讲完之后
你就据点人家。
Okay, Elden Ring 就是那个宫崎英高之后最新要出的游戏，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就是继之狼之后出的一款，对，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啊，
看起来非常有魂类的感觉，
对，超期待，
对，超级期待，然后画面也很好，我觉得它应该会出在 PS5 上面，
应该会吧。
哦，他们现在游戏都不会先讲是在哪一台主机上。
当然啦、啊、他们不会讲、啊。
一定他应该会有 PC,PC,PS 什么应该都会出。嗯，对啊。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就因为这样，所以就比主机玩家之间比较没有这种冲突的感觉，反正基本上大部分是跨平台。
我觉得因为是市场小了，他们慌了，所以就赶快跨平台，不然会赚的不够
啊。也是、嗯，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嗯，
对啊。
而且再加上今年疫情又这么严重，他们我觉得有各个游戏公司都有点被吓到。
嗯，对。疫情严重，应该在家玩电动的时间应该变多了吧？
难说。
对，但是他们制作的时间会变得，制作的东西会变得很困难的
啊。对对
对,
對，
因为他们就变得是说，哎、欸，只能在家里。就是工作之类的、嗯、哦，对，
对啊，你们有玩过宫崎英高的游戏吗？
对，我没有，
我
就是《血缘诅咒》啊，《黑暗灵魂》啊，《
血缘诅咒》嗯，
《黑暗灵魂》我有看人家《
只狼》
《Dark Soul》有玩三代，嗯，然后我都非常的痛苦，后来就交给
你就不适合这个，
我真的不适合这个游戏，所以那时候《只狼》出的时候，我就看我要买，可买完。就只会觉得自己是智障。
可是智障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我是游戏玩智障，再玩黑暗灵魂，再玩血缘、嗯。但我觉得，智障比黑暗灵魂简单个三倍吧。
哦，真假
啊？黑暗灵魂又比血缘简单个三倍。
哦，
对，我最近才在玩血缘，有够难。
他应该是被人家抱怨太难了，所以后面游戏有修简单一点，不过难度还是爆高。这样
血缘不是一开始要打一只那个狼吗？
对啊，
然后那个狼人嘛，然后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剧情杀、嗯、然后我就硬打掉他半条血，全都烤，是不是？全都烤，
就跟直男一开始把那个干掉一样。
那个像之前那个日本。那个蒙古入侵日本那个游戏叫什么？会忘记？
对嘛？
对嘛？战鬼？
对嘛？然后一开始也是对付他们可汗的时候，他设定是完全不能把他打死。
哦，对啊，
对。
欸、有人真的把他打到残血，但是打不死。
对他就是不会缩
血，
他打了四个小时吧？
对对对。
然后打到最后发现根本砍不死，我为了剧情想哇浪费我时间。
我个人比较期待就是。魔物猎人 Switch 那一代嘛 ，Rise
啊，
对，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共斗类型的，共斗游戏类型的人，
对，
就是因为我们朋友每次都会喷一些垃圾话，都是共斗游戏，
嗯，
对，然后另外一款是那个也是 Ubisoft 出的，就是这次今年好像啊延到六月去了，就是 Far Cry。
哦、
对，因为这次的坏人是那个叫什么 Breaking Bad 里面的那个炸鸡店店长。
哦，真的假的？
对，我传给你看过、
哎。
对，
有，
就是那个坏人是以他的形象去制作。
哦、啊，
我觉得现在游戏公司都很会。你看，像 Cyberpunk 找基努里维、嗯，然后就会找一个
PT 也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阴阳阴视路。
对
啊，讲成阴阳路。
不是 PT 是死亡搁浅啊，死亡搁浅。
可是 PT 也是、
啊哦、PT 啊，对 PT 也是 PT 也是。
先找他，后来那个他才出去做死亡搁浅，来再找他。
就是好像最近游戏公司就已经把那个游戏当好莱坞在发展了、
啊，对、啊，
这种感觉。所以那款也是我非常期待的。
嗯、
对，就是这两款。对，
很凶的。
我没有空打电动、
啊，
但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魔物猎人有啦，因为、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有先买了世界，然后就跟没空玩
啊。
我现在 Switch 放在那边，我一堆还没破，那个圣火小屋也还没破。
嗯、
然后算了，几乎都没破，
不然买太古达人就好了，也是很可以一边听
我老婆可以玩，我老婆可以玩。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手游比较红的原因
啊。对啊，
对啊，就是大家时间
很破碎啊。
对对对对。
可是我还蛮期待 NBA 2K 还可以做多烂，
我有听说这个
OK 二一，我真是哇，第一次完全没有想买的冲动，
而且还要消费 Kobe Bryant，
对，而且最屌的是，你知道跟上一代比起来，连界面都没改，
对啊，几乎是一模一样，超夸张，
超夸张，
超夸张，超混，
期待 2K 下线可以拉到什么程度？对，还有什么？我要 CD 国四啊。
哦 ，CD
国四，那我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发、欸，
是不是
他讲了很多年了、
嗯、啊？等一下，我要打个岔，今年还有那个啊，
《暗黑破坏神
二》的重置版，
哦，对 对, 對，
这个也是好期待。嗯、虽然
我还很期待魔兽剧情到底要发展到什么程度
哦。
对哦，因为我基本上我还是暴雪游戏玩算蛮多的
啊、哦。
对，
我也是
要玩星海嘛，
星海有玩二代，有玩一点，
我一二都有，
但剧情都有追完。
啊、
就算没玩到，但剧情都有追。
哦、我也蛮喜欢玩星海的。
星海、
对啊，
可是我是那种就完全不按快速键的人，全部用滑鼠点。
没有啊，你真的就玩开心的而已，不用再用那么多。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好像没什么连线的。
我魔争霸三还不是一样，我把剧情破完就好了。
啊，对啊，我也是，就全部
体验一下就好了。嗯、对
对，快速键记不起来，
没关系，这正常。
我到去年为止，我去年因为换手机，就总算可以玩手机上比较需要性能的游戏，所以我才第一次玩《原神》。
哦，你是要开战场吗？
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款游戏啊！
这个话题真的是很硬哦。
你刚才说萨尔达，没事，我说，
我觉得《旷野之息》出到手机上还是蛮不错的。
对。
对啊，那我今年其实就像我讲，其实我很久没有主机了。嗯，那我其实有一个游戏从2013期待到现在，GTA 5。
你说
他，因为他没有主机、哦，所以他都没得玩。然后他家里电脑还是 Apple 的，
对我也没办法、哦欸。
GTA 5没有出
Apple， 没有出 Apple 的哦。对，那今年因为 PS5 上面要出画质再加强一次嘛，哦，这个游戏从 PS3 一直到 PS4，
他很会卖、欸，
对，
很会卖。可是不得不承认，真的做得很好，
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好玩。
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在 PS5。从就等于说新的版本上市的时候，六应该会发布消息。
没有六，我才不会那么快。
但我觉得一定会有六代，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六代。
因为他说最近已经
有在放小道消息，但是我觉得还没那么快
了。因为他说他有些引擎已经在申请专利哦，
对
对，所以应该几率很大。他们说，因为他们之前的讲法就是说，川普再任一天，我们就是不会发这个游戏。所以现在应该今年开始会有消息出来、啊。
我还蛮期待一个东西的，就上古卷轴六
啊，
去年有放消息，大概在两年吧，三年吧。
我记得三年前就有看过一个片头画面了，
不是，那不是去年吗？还前年了？
前年了吧，三年了吧？
我是这么久了。
战神也有新消息，战神也有新消息，
战神有新消息。
对 ，PS 5那个时候跟那个 Final Fantasy 16一起公布的，对。FF 要出16了，
听说 FF7 从自这个月要免费，
对，这个月免费，
这个月免费可以去玩一下，
对，
对，因为它有新的资料片要发了嘛，对，
是资料片吗？还是续作？就是因为七好像重制版没有玩嘛，
资料片、对，就是多一两个人物的样子，对，
是
好像
可以这样发展，
对，我只玩到一半，
对，因为大家都说期待很经典，因为当年期待对我来说是一个敌军的大作，对，就没有这个游戏，没有这个游戏的话，应该 SS 不会死那么快、啊。对，所以说期待我到现在还没有真的玩过，我有玩过 PC，、哦、那个时候出了 PC 版，不过很有趣，哦、它一来的时候画面上下是颠倒的，啊、哦，我就玩不下去了，就我也不知道，然后它有一个这个 bug， 它画面上下颠倒了。哦然后我就
老游戏，然后不相容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对，
很正常，很正常。
对，所以 FF 7目前我还是没有玩过的状况，不过8、9、10、11我都玩过，而且十一我还玩了，也是几百个小时以上了，因为线上
线上我都没玩过。
哎，那一代很好玩呢、欸，真十一代，
现在大家玩14吧？
对啊，
现在大家玩14，
十一代好像去年他们把那个游戏就家用主机版的伺服器停掉了。好像只留 PC 版哦，对吧、啊？就、啊、一个时代结束了。
对，没错，就是大毁灭时代之前。
好，我们今天谢谢一级玩家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大家、
欸，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他们的粉丝专页，还有他们的频道。好，谢谢两位，
谢谢。
感谢您收听月手潮的 Podcast， 喜欢节目的话，也请按下订阅按钮，并且给我们个五星评价吧。也欢迎在 YouTube 搜寻月手潮，有更多精彩的影片。想要买周边、买乐器的话，月手潮选铺与月手潮市集期待您的光临。当然，别忘记时常关注我们的月手潮网站，给你最新的音乐新闻、乐器新知。月手潮，我们下次见，拜拜。